楼啊。
嗨呀，你现在整个背景都完全不一样了呀。
哎，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吧，就是今年吧，从去年6月开始吧，就常常在经历这种动不动背景就换一下，动不动背景就换一下的日子。说时
还真
迟，
的
那时
是，
快，此时呢，我回到老家，
嗯。
然后今天刚好我家没人，只有狗，所以我就可以来录音。所以，等一下，有可能我们的录音会被2只此起彼伏的狗叫中断一下，您请见谅啊。
没关系，没关系。
对。
嗯，所以你回到老家，有什么样的心得吗？
首先，你知道我到的当天吗？我到第二天，下雪了。
对，我看到你发那个了，
好
好
夸
夸
张
张哦，
哦，
已经
四
快
月
四
份
月
了，不
了，
是快
对
四月，
呀，
是已经四月
已
了
经
那一
四
天。
月了，但你到
对，
的时候是3月底嘛？
没有，我到那一天已经4月1号了，所以第二天是4月2号。对，而且那个雪还是因为刚好我家后面就有山，就比较乡下的地方，然后就是那个雪花也蛮大片的，然后很快那个山上就有一层一层一层的白色。对，
你
环
这个
境
雪的
上真
体
的，
验，对
我
呀，
觉得很惊喜耶，真的是不会想到4月份还可以看到下雪。
对呀，
对啊，然后
我
整
才意
个，
识到你那边竟然这么冷，而且我才意识到你那边其实比北京要冷很多哎，
哦，真的哦，
因为4月份北京现在已经很热了，就已经入春了，开始。
是入春了，所以这应该是。我本来想说那天的应该是最后一场雪，但是过了那天之后又有不间断，又有一些什么雨夹雪什么的。然后昨天下午我在姥姥家，也突然间就看到外面又飘了一阵的雪花。嗯，就下雪这两天是一个家常便饭，你知道吗？而且这两天也是突然间降温，然后就特别特别的冷。很多本地人，我不敢相信我说出这种，我在老家说出很多本地人这种话，就是很多 local 啊，
很多 logo，对 对。
他们都说誓死不把羽绒服拿出来，因为前两天就是包括今天早上我出去遛狗的时候，外面是零下3度，然后地面上一些积水都结冰的那种状态，就这两天刚好突然间降温，而且哇，这些我发现我讲的这些东西好接地气哦，就是整个市区4月1号开始停暖气。结果偏偏
好
四
冷
月，
哦！
对，结果偏偏4月2号开始降温，降到像今天零下7度到好像8度还是什么这个浮动。你说就是市区停暖气的话，真的会很冷。但是好在我妈妈住
对。
的地方就是这个家属院，他们还算比较有人情味，所以晚上还在烧暖气，所以就那种锅炉房，你知道
哦，
吗？
对对
锅
对
炉
对对
房，
对对，
然后
你
晚
们
上
是
就会
集
看
中
到，
供暖
对，
吗？
然
就你
后。
们这栋楼是几？OK。
对，就这个楼比较旧嘛，然后你就会看到锅炉房，
嗯，
然后就那个烟囱冒
我知
热
道。
气，我的妈呀！我真的觉得天呐，这个生活体验好不同哦。
对呀，对呀，你说到锅炉房，我是去了北京以后，我才第一次见到什么叫锅炉，因为我没有概念。就是，比如说集中供暖的话，我知道我们家暖气在哪里，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区的暖气是怎么烧的，你知道吗？
对，
Until 就去年有一次说要交暖气费，然后在小区锅炉，就是它有个院子里面有个锅炉房，然后在锅炉房附近交那个暖气费，然后我想说什么叫锅炉房？然后我去到那个地方，我才知道原来暖气是在那边烧的，对，
虽然我还
就
是
是那
不
个
懂那
大
个
烟
原
囱。
理，对，它是烧水，然后把热水就是灌过来吗？还是怎么样？你懂
灌
吗？
带，对啊，对啊，对啊，对，我们是烧热水，北方大部分都是烧暖气，其实是烧热水。
哇！我真的觉得好神奇呀、对啊，所以我们这里还好，晚上还有点暖气，然后睡觉，加上我的2只狗，不是我的2只狗，我妈的2只狗，我会纵容他们到床上来跟我一起睡，然后他们也很暖嘛，所以他们也会让我更加的暖和。对，
天呐，你打破了你妈妈生活的规矩
我觉得有，但是因为我跟我妈睡不同的房间， 然后我妈那一间主人房就是狗狗是不可以到床上去睡的，而且我们家这两只狗吧、
okay.
现在就比较年迈了，11岁了，然后腿脚也不那么好使了、嗯、以前床的高度、嗯、沙发的高度他们是可以跳上来的，但是现在床呢、嗯、他们两个都跳不上来，所以要上床一定是要自己把它抱上来、
okay.
嗯。对，然后我们家毛毛吧，我们家两只狗、嗯、一只比熊、一只小泰迪，但都是白色的、嗯、我们家毛毛呢就这只比熊，它的腿比较短，而且加上它体重比较重、嗯、然后最近就发现它好像有一种糖尿病的倾向，就是喝水喝的也多，然后上厕所上的也多，然后所以它晚上就是可能晚上睡觉前他已经在床上了，但他半夜要跳下床，他好乖啊，他懂得自己去厕所尿尿，然后他就会again 对于正在吃饭的听众也不好意思啊，就是他晚上呢如果从床上跳下去去上厕所，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想办法吸引你的注意让你再把他抱上来，所以我可能半夜会醒来一下、嗯、把他抱一下什么的，但是呢我如果睡梦中的我如何得知毛毛回来了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多多吧，就这个小的泰迪、嗯、他呢对于别人侵犯他的领地这件事情非常的敏感，所以他只要 sense 到毛毛回来了想要也要跳上床就是跟他一起在床上的时候呢，他就会发出一些低吼，就那种 的声音，然后我就会醒了、哦、然后我就知道哦毛毛要回来了
哦天哪，你现在说的这一切多了非常多生活气息，
真的，我也觉得我整个人
好接地气啊，非常非常对，非常就是有一种市井感的那种生活气息，你知道，就有一种今天的菜多少钱一斤，然后我们家狗呢、哦、就是怎么怎么样，
真的，所以我觉得我发现我回来之后，我整个人状态也变了非常多，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思考以前跟你聊天的时候思考的一些。比较理想主义啊对，然后现在想的问题或者说我跟我妈聊的问题都会是一些什么今天气温多少度啊啊，然后这个坐什么车回家啊，晚上吃什么呀，中午吃什么呀，什么时候去姥姥家啊，今天去姥姥家买什么菜啊，哦买了菠菜是不是吃不吃得完呢、啊、那就放下吧，那前两天买的菠菜吃完了吗，坏了吗，还能吃吗，然后因为我虽然是北方人但是我不爱吃面食，所以我每次他们都叫我都知道我很喜欢喝，我们南方叫粥然后这边叫稀饭，所以我每一次姥姥都会帮我滚稀饭，然后我每一次包括我妈也帮我滚稀饭，然后什么百合稀饭芥麻稀饭，你看我真的觉得超级接地气，这些东西
哇非常接地气，而且我都不知道什么叫芥麻稀饭，
芥麻是一种小小小豆豆，然后它要提前泡，所以我姥姥就会晚上打电话就说、啊、哦芥麻要不要泡上啊，然后明天滚稀饭，然后到了之后就说稀饭是不是滚得太稀啦，要不要再放到火上再滚一滚啊，就这种非常接地气的对话完全没有，我连看书的时间几乎都没有，我带了一本好厚的书，但是我来了之后大概只看了两次，每次可能就20分钟左右的时间、嗯、对
嗯，
就发现哇就是这样子的生活好是好，但是我也挺想念原本在香港的时候我可以早上一起床就安安静静的一边喝咖啡一边看书的时间，
嗯
对
嗯，
没想到这么家常的唠嗑我唠了9分钟，来
九分钟对对，而且我学习了什么叫什么什么麻
倔麻
倔麻学到了一些新的生活小知识，
应该是一种根系的植物，应该是要在土里把它挖出来的这种东西、嗯、
I see
您说
对我对对，你从我的表情里面可能也感觉到我对这个是什么叫倔嘛不是很感兴趣
是的
但是我跟你有一样的体验，所以我最近其实也有一些的也不是说困扰吧，就是自从我自由职业之后，我觉得我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是要学习怎么样跟我特别是我妈，因为我爸有的时候还上班嘛，
嗯，
就是我妈妈现在已经退休了，她就天天在家，就只要我一回深圳呢我就要回家跟她一起住，这件事情我真的非常的不适应，而且我突然意识到就是说你刚刚在讲那些很生活化的东西， 也是我回家以后，就是跟家里人一起住，我才会 ever 跟别人去讨论一些很生活化的东西。比如说他每天都会问我，你今天在不在家吃饭，哪一顿饭在家吃饭，几点吃饭，你今天要吃什么。就是因为其实 我说实话我真的不 care， 我因为平常我自己我真的不 care 我几点吃饭，然后我也不 care 我吃的是什么，就是可能到点了，我看啊、冰箱有点东西我就随便搞搞，冰箱没有东西我就叫个外卖，或者就下楼就是随便吃点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从来不会在我的脑海里成为一件事情。就是大概因为自由职业的话，我基本上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工作嘛，或者有的时候我也会去咖啡厅工作。就是完全是自己，你自己在脑海里面就按照你的想法安排了所有全部的事情，你不需要说出来。
是的，
对。然后当你要说出来的时候吧，就是你要照顾到对方的情绪，比如说你不回家吃饭，他又会有一些，他虽然不会那么明显表现出来，可是他会有一些些的情绪。然后呢，你就是那个情绪这个传递就是一来一回，你就要照顾他的情绪。所以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包括我有的时候，因为我比如说有的时候我的一些工作内容可能需要写一些东西，就写东西的时候呢，我比较喜欢在一个环境好一点的地方，
安静，
对，安静的地方，我可以集中的去写。但是我家就是其实有点乱，所以我就不是很喜欢，而且我家网不是很好，我不是很喜欢在家工作其实，那我就要带着电脑到家附近的咖啡厅去工作，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妈又会来两句，就是哎，就是爱花钱。就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让你觉得很烦呀。yeah， 所以我其实非常能够理解你，就是跟你妈妈相处的这种变化。因为我自从自由职业之后，其实应该是说从疫情开始，我就意识到我要跟家里人有一种新的生活形态。因为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不能回办公室嘛，大家都 work from home 很长时间。
对，而且是刚好过完年，所以很多人就困在老家。对、啊、
对呀、啊，再加上后面我又自由职业的话，就是常常还是会有机会回深圳嘛，就是跟他一起生活。一方面跟你一样，就是我没有时间，我没有自己看书的时间。其实也不是说不能挤，但是就是那个心境不太一样，就是你总觉得没有自己的时间。然后呢，交流一些吃喝拉撒这种问题也是重要的，可是我不习惯跟别人汇报。因为我不习惯汇报说我今天在不在家吃饭，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约很临时，或是有一些开会也很临时。
对，
就我不习惯要做任何事情就要突然汇报一下之类的。哇，我觉得整个生活状态非常不一样。所以其实我其实蛮不喜欢。
但我发现
我其实蛮不喜欢跟家里人住的。
但我发现我跟你回老家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就是你在深圳有你从小到大长大的朋友，或者是你有不同的人要见。但是我在我的老家兰州嘛，我在兰州我认识的我的朋友我妈都认识，而且一只手就数得过来。我没有自己的生活圈，我没有那么多自己的事情可以安排，我撑死我就去逛个街啊，然后我就一个撑死就一个人去什么广场啊，什么什么国芳啊，就是我一定要说一些地名出来以证明我是一个 local， 不然大家都不相信我是兰州人。对，去什么西关十字去逛个街，对吧？但我也就自己搭个车就去了，我也不会有别的，我不太有别的行程，我也不会说来这开会啊，我也不会。就我这次回来我要在家办公已经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新的尝试和突破，因为以前回老家真的都是放假的时候才回，所以都是一些偏休闲的玩乐的活动，然后或者是什么舅舅说要开车带姥姥带一家人去看看桃花，特别春天啊，大家喜欢带老人家去一下梨园、喝个茶、打个麻将什么的。
对对对，
这都是这种型，都是这种活动。所以我不太会感受到那种工作跟生活感中间的冲突。我是这一次才稍微有那么一点感受。就比如说可能我昨天在发邮件的时候， 然后可能我邮，因为你写邮件你还是要有，你要在，你是一边在思考一边写嘛。
对。
然后我妈也会问我一些问题，说哎你看这个萝卜还能不能吃了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会想说，就我可能会稍微斟酌一下，就也不想破坏我跟他之间的感情嘛，所以我会可能写到一句话我暂停，然后我再看一下那个萝卜，然后说我觉得可以，然后再继续，或者是他在问别的问题，我就说你等我一下，我把这封邮件写完，我再给你看，这样子就会发现那个冲突开始，就是也不能叫冲突吧，就会发现那个可以产生矛盾的地方在哪里。
明白。哎，你这种状况呢，就跟我过年回我
外婆家刚回来的时候
是一样的，
哦，
就是跟我回佛山是一样的，啊，就是因为我在那个城市也没有任何，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同龄人，
对，
所以就是，但是我发现，即使在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工作，就我没有办法在那个环境下，就被亲戚围绕的环境下，有任何独立思考的空间以及工作，就我觉得工作真的好难哦。
真的，
啊，
其实我还蛮想试试看以后多一些这样子的机会，就是把工作带回老家试试看，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就是毕竟我们都30岁了，我们肯定有自己的事业嘛，那我觉得家乡的老人家应该要懂得这件事吧，就是我不能，我每一次以后可能万一真的我40岁我当大导演了，我回来然后我一回来没哦，昨天有这种很强烈的感受。昨天我跟我妈还有就是她以前工作的一群，就是因为她是医生嘛，所以他们以前科里的医生护士玩得很好，而且有几个医生护士他们的小孩就跟我是同年龄的，我们小时候也是一起玩的。Basically 我在兰州认识的所有人啊，我们一起吃了个饭，然后，
oh, okay.
对。然后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叙旧嘛，然后就说哎呦这几个姑娘长得真快啊什么的，小时候那么一丁点儿，然后你看那个Wendy 小时候就是屁颠屁颠的跟在她妈妈后面，然后哭着说什么妈妈抱妈妈抱什么东西，想说妈呀，我以后真的是如果回家乡宣传电影可千万不要把这些话给爆出来。
你的父老乡亲们就会说你小时候的一些糗事。
真的就是我小时候什么跟我朋友玩过家家，他们都不让我当爸爸妈妈，只让我当小孩啊什么，这种非常低调的小时候的事情，但真的就是只有他们知道，因为他们亲身经历过，他们就是真的是看着我小时候就看着我长大的那一种，而且都是同一个科里的嘛，然后关系又特别的近，然后我们住的地方又在就是离他们工作的地方就在同一个大院里面，所以就是特别亲的那一种，对，然后，刚说什么来着？突然间讲到这个，
刚说到你说可以尝试多一些机会把工作带回老家试试看。
对，像我现在是偶尔，而且包括刚好疫情3年我没有回来了，然后我回来一次，他们3年没见我，所以这么叙旧一下，我觉得很正常嘛。但是我会希望说。我会希望我自己跟这个地方的连接感可以再深一点，就是不要只停留在大家对我的印象，就是小时候那个只会哭的小姑娘什么的，就是也希望把我现在的身份再带多一点回到这个地方，包括就是昨天跟我妈走着走着也会看到说啊，这就是我出生的医院，虽然现在已经面目全非，改造到一个完全不会认识的地步，但是就我会希望说可以把自己的就是就算我长大了，我也希望我长大之后的形象也可以 somehow 留在这个地方的感觉。对。
那这次回来除了跟你妈的相处以外，你觉得跟那个地方就是跟兰州有增强连接感吗？
暂时还没有。暂时还没有。可能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基本上很多行程的安排都是跟我妈配套的，就是都是我们一起对，我们一起去做什么吃什么玩什么买什么什么的，所以自己一个人去 discover 这个地方的感受还不太有。其实我很期待有能够有我 别的地方认识的朋友来兰州玩，然后我帮他做向导，我很期待那会是一个什么感觉。
哦，那就等我啊，等我什么时候
等你，只要你不嫌兰州土大，就是这个地方灰尘很，
兰州怎么会土呢？哦，土大，
哦，
我以为你说只要你不嫌兰州
土，
我说兰州都有 Sephora 怎么会土呢？
是 physically 的那个土。
是是是，
对，就是灰尘很大，因为附近都是山嘛，虽然中间有个黄河。嗯，对，我可以带你去黄河走一走，告诉你我小时候都在哪里挖沙子玩，捡石头玩。
好的好的，
对
好的，
对，我觉得那个如果有一次这样子的体验可能会让我感受变得不同一些吧。嗯
嗯，是的是的，
蛮奇妙的。
是呢，
对，OK， 我们前面讲到跟妈妈的相处嘛。
嗯，
然后我有一连串就是探讨我们跟母亲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是妈妈会对你的衣着打扮发表意见吗？第二个问题是妈妈会对你的作息生活习惯发表意见吗？第三个问题是你会对妈妈的生活习惯衣着打扮发表意见吗？然后刚刚我们打出来提纲，然后艾菲就是非常爽快的，第一个会，第二个会，第三个不会，我很想笑。所以你妈怎么对你的衣着打扮发表意见？
其实她不太会，我觉得青少年的时候呢，他们会发表意见说啊，你穿的，就是她会对风格发表意见。但他现在一般不会对风格发表意见，他现在会觉得今天冷我，或者说你这样会不会有点热啊，就是他会开始对温度，他会比较在意温度这件事情。对，就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妈妈的天性还是没有变，就小时候就是你妈总觉得你冷，然后小时候总觉得要逼你穿秋裤的那种作为母亲的天性一直都是在。对，但是作息和生活习惯这件事情，我确实他也会发表意见，而且他那个发表意见是比如说我回家晚了，他就会一直催我回家，或是说他如果我不回家他睡不着觉的。所以就导致，
okay.
我觉得早点回家也 OK 啦，就是我觉得早点回家早点休息对我的身体也是有好处的，可是当我想到有一个人在家等我，不等我，就是不等我到家，对，我就会有压力。我觉得这种东西是给我蛮大压力的。但是呢，我对于他的生活习惯呢，
等先别说
我
们对妈妈的，我先分享我的就前两个问题啊，衣着打扮跟生活习惯。衣着打扮就是会嫌我穿的冷不冷，这个是一定的，包括前面下雪的时候我妈就觉得南方来的孩子可能不适应北方的气候，所以会检查，就说啊，你穿那条裤子冷不冷啊，啊，那就是这种的问题是会问的。然后包括可能因为他很久没见我嘛，所以他对我穿的衣服的确是会有些好奇，而且特别是我来之前就在淘宝上买了一件羽绒服寄过来，然后那天到的第一天晚上我就打开包裹我就试了一下那个羽绒服，我妈是会对我的风格有疑惑的。因为我买了一件短款的然后比较蓬的那一种，然后我妈看到就说这个，对，我一开始是疑惑，因为他会带一点点好像嫌弃的语气，就是对，就是那种这个不喜欢这类的。然后我一开始是会有点不爽，可是不爽之余我也想知道说为什么，就你为什么觉得这个，你为什么不喜欢，然后我就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一定要让他说出一个，给我说出一个答案来。然后他就会说什么，哦，这件穿上感觉我有点驼背什么的，然后我就说那个就是设计，人家就是这么设计的。然后他就啊，好，就会这样子。然后哎呦不好意思啊，我家狗打了个喷嚏。
我听到了。
然后哦，我想讲一点很好很可爱的点，就是因为我们会去姥姥家嘛，然后姥姥是我妈妈的妈妈嘛，对吧，然后我就会发现真的所有的妈妈都会这样子，包括早上如果下雪了我姥姥会打电话 给我妈、嗯、然后就说羽绒服今天要穿上哦，然后我妈就说然后我妈就会说穿着呢穿着呢，然后我就发现、嗯、哦，真的是很多东西是所有的妈妈都会做，不管到什么年龄层。对，天哪，我家狗狗那个喷嚏，我真的怀疑我家狗狗是不是感冒了。
我还以为你说它过敏呢、
哦、没有，我觉得它可能、
哦、对，我觉得你现在这种也有一些母性在，就是刚好说到这个这个话题，然后关注了一下你们家的狗。
毕竟它不会说话，它不懂得沟通，你知道吗？
是是是是是，
所以自己要，对，而且生活习惯，嗯，我妈对我的作息生活习惯好像不会发表意见，但是会问我问题，就她可能会问我、嗯、一般几点起床啊什么的，然后嗯、哦、我有一天那个袜子脱了下来，我还没有洗，我就丢在地板上，因为在家在香港我不是都就是丢到洗衣篮里面然后去送洗嘛，所以我都会脏衣服都就会堆积在一起，所以我没有立刻洗的习惯，然后我妈那天就问我这个袜子脱这儿干嘛呢，我说要洗呢，她说她就给了我一个眼神，大家自己体会一下那个眼神是什么，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就看到我那个袜子就晾在暖气片前面，然后她就已经帮我洗了，就这种
哇，晾暖气片这件事情真的好北方哦。你知道就是我回深圳之后有一件特别不适应的地方，就是有一些衣服它竟然给我可以5天都干不了。
对，
基本上在北方就是那真的是一天半天就干完了，暖气片真的简直，
对，
几个小时就干了。
对，然后就是这种很小很小的东西，他可能会要么就问一下，要么就他实在是看不惯，他就会帮我做了的事情。但是我其实是会对我妈的生活习惯，衣着打扮倒还好，但是是衣着打扮后面讲好了，但是生活习惯我是会对她发表意见的。有两个我现在马上可以想出来的例子。我发现我妈喜欢吃甜食，但是不是那种人工的，嗯，算不算人工的甜，首先她喜欢吃水果，
嗯，
然后她喜欢，我们昨天去吃火锅嘛，然后去吃火锅的时候她就说要买个饮料带上去，然后要去超市买了2罐果汁。通常那种罐装的果汁就肯定不会是纯天然的嘛，就一定会有很多添加剂啊、嗯、很多糖什么，所以我自己是不太喝的，但我妈就说她喜欢喝果汁，然后她就买了2罐，然后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就喝了一些，然后没喝完，然后我们就拎到姥姥家去了。然后我就买果汁的时候已经跟我妈说，我就说果汁很多添加剂很多糖应该少喝，然后我妈就说那你喝什么是比较天然的嘛，你看嘛，这样子。然后到姥姥家之后呢，然后姥姥就问我们提着什么，我就说刚买的果汁没有喝完提过来，我妈就说提过来给你喝，就跟我姥姥说给姥姥喝，
嗯，
然后我姥姥就说我也不太喝，然后我就抓住那个机会，我就跟姥姥联手就是教育我妈妈，我就跟姥姥说你看我妈特别喜欢喝果汁里面都是糖是吧，然后姥姥就说哦就是的，我说是不是应该叫她少喝点，然后姥姥就说哦就是的要少喝点呢，然后我妈一个人就特别委屈，然后我就会、嗯、就我觉得实在是不健康的东西我就不会希望我妈也有那个习惯，就我发现我在这方面好像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控制欲吧，就觉得、
嗯、
对，就会希望说我妈妈也可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习惯什么的。然后包括昨天晚上我们在外面遛狗的时候，然后我妈就突然间说，她说她在网上，她在抖音上看到一只狗，
哇，
那个
好巧，
然后那个狗狗的屁股被别人就被那个主人修剪的特别的圆润，虽然是一只泰迪，但是也剪毛剪的特别圆润，然后就说什么是什么三姨太的屁股还是什么的，他就一定要找那个视频出来给我看，然后我们就一边遛狗，他就一边在那边滑手机找那个抖音的视频，然后就听到他手机开始放的很大声，你也知道我不喜欢别人在公交车上，
对，我知道，
对，所以我当下就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教育， 我就马上跟我妈说，你手机也开太大声了吧，然后我就说你走路呢，还走路呢就不要看手机了，我就说你还一心三用啊，一边走路一边遛狗还一边看手机，然后我妈就听了有一些小委屈的感觉，然后就说这样也很大声吗，我说这样很大声啊什么的。我觉得我庆幸一点就是我们在的这个地方不是一个特别安静的环境，就在马路上很多人都很大，就是讲话，然后人也多车也多，然后就声音都挺多的，就你不会觉得那个手机的声音很大声，但是我会希望我妈不要养成这个习惯，所以我会机会教育马上跟她说，就说你不要就走在路上手机就不要开这么大声了，又很吵又很分心什么的。然后对，就我发现生活习惯上我其实是会，也不是叫介意吧，也可以说介意吧，就某一些我发现妈妈的习惯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去了解一下。然后如果啊，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太那个叫什么太强势或什么的，我会希望说我认为健康的我希望我妈妈也可以有这样的习惯，我认为好的我希望妈妈也可以，我认为不好的就希望妈妈可以戒掉什么的。
我听你讲这一段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因为我觉得你在跟你妈妈的关系上，特别是在生活习惯这些点上，好像还跟我比起来你还挺强势的。我是从来不 care 我妈这些方方面面的，因为可能我的一个感觉是她有她自己的生活，然后她有她自己的习惯，并且她在她的圈子里面她现在的生活习惯她自己觉得舒服就 OK。 就是只要不是干涉到别人啊，或者是让别人不舒服什么的，就这些东西我一般不太 care， 我一般就觉得 OK。 但是我比较 care 的是我会跟他在观点上有一些的这种交流，比如说他经常在家玩手机就很不健康嘛，我觉得就很不健康啊。然后或者是说他很喜欢在家唱歌，我觉得唱歌是不错的，但我会希望他有更多的这种社交社交的圈子。对，然后包括之前也有介绍过同学的妈妈，然后就是啊反正我们不在深圳的话妈妈们就自己玩啊，然后他有的时候就会跟我说他社交的一些，哎呀那个阿姨怎么样这个阿姨怎么样，然后我会在这些点上就是说，我说那你就带人家玩一下嘛，你就帮别人走出那个忧郁的情绪嘛，人家又不是缠着你怎么怎么样。就我反而会对这种可能比较偏就是生活理念或是人际交往方面，包括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电视然后呢他就会发表一些我觉得有点歧视的言论，就很多时候他会说啊，那个地方的人就是坏，整天骗人，然后或者是说，然后怎么怎么样的，你懂，很 racist 的一些话，我会在这种地方，就是去揪他，对，但是我可能反而对他就是什么穿着打扮啦，他自己的生活习惯，就是饮食方面我不太 care， 因为可能他我自己知道他比较健康，他比我健康很多，所以。就是在生活上我完全不会对，但可能会在一些我突然听到他的观点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怎么会有这种观点呢、对，可能会在这些点上跟他有一些交流，但你也知道观点呢不是很容易改变的，
对，
所以我们常常就会 lead to a result 就开始吵架。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你妈妈有没有去你生活的地方跟你一起住过，住在你租的房子里或者是住在你熟悉的环境里？
有，但是我非常不喜欢那个体验。她在北京，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她去过两次，对，然后有大概
跟你一起住，
对，住个可能一个星期吧差不多，对。包括之前我毕业的时候啊，就是他来参加我的毕业礼嘛，然后也有在纽约住过。但是我很不喜欢那个体验是在纽约会更加不喜欢，因为他完全要依靠我生活。
对。
就是他是完全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生活的。
对。
然后那种感觉会让我觉得 不是特别的自由。我觉得带他旅游还 OK， 可是把他带到我的生活里，那我有功课啊，我那个时候我要就是准备毕业的事情，我其实很忙，然后我有自己的社交，可是当他要完全依赖我的时候，我非常的不舒服。然后他两次来北京，我也并不是很 enjoy 那种感觉，也可能一方面也是因为你知道当你自己习惯，因为你在家里是不需要跟别人说话的，
对，
虽然我有室友啊，但是我跟我室友呢也是我们的比较有默契，基本上如果想聊天的话我们会 plan 一些东西，哦，我们一起看一个综艺，然后看的时候就会聊天，如果不是这样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各过各的，就是不会特地说要说话，所以我习惯了那种我一回到家我就不想说话的状态。但是他在家的时候我要不停的跟他社交，对，然后或者说
很多问题，
没错，然后我要而且一到周末呢或者是到晚上呢，就是我就会想说啊，那我妈天天一天在家很无聊啊，那我一到周末就想啊，带她去什么地方呢，带她去这里还是带她去那里呢，就会我觉得会给我增加一种无形的压力或是负担之类的，而且其实我并没有很enjoy 他帮我打扫卫生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也会打扫卫生，就是我好像并没有很 enjoy 自己在生活上得到很多照顾，但是我觉得那个心理压力很重，会使得我过得有点不自在。
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发现我自己之所以在生活习惯上会愿意跟我妈聊或者是发表的观点，是因为之前我从小到大蛮少这种体验的，就是父母特别是我比较独立之后，然后父母来到我的生活环境感受我的生活，所以那时候有一次是也是我妈，当时我在深圳工作，然后我妈来深圳就住在我住的那个地方，就是你来过的那个家，
哦，
我在深圳住过那个地方。
对，
但我那时候也是要上班嘛，可是我也跟公司的人说我妈这几天来，所以我想要多一点时间陪我妈，就早一点下班什么的。然后我也是会发现我妈蛮依赖我的，虽然她有一些什么以前的朋友啊同学在，她偶尔也会有一些她自己的约她要出去，但是一半以上的时间就是她等我回家，然后她等我回家那段时间也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然后吃饭也会发现我们的饮食习惯很不一样，就是我吃一些菜什么就饱了，她是到了晚上她一定要吃一些面食他才觉得有吃到东西的那种，然后但我觉得我妈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就是包括你刚刚讲到什么发表观点什么的，她也不经常发表她的观点，所以我基本上没有机会跟她聊这些东西，就是我反而是比较可能我会比较主动发表我的观点。我发现还有个点很有趣，就是你刚刚讲到你妈就在一些什么社交啊这种方面你会给一些意见吗？我反而不太会给意见，因为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很擅长社交的人，就是一些对外的事情我觉得我妈 handle 的比我好，所以我就不会我就不太会讲，但是一些对内的一些个人的东西我觉得我比我妈擅长一些，我就会给她建议，好像跟你就比较相反。
哦，对对对，还真的是，
对对，所以我觉得跟习惯跟我们母女之间的性格也蛮有关系的。
诶，那我问你，我有点好奇问你一个问题，你跟你爸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你会对你爸爸的生活习惯或是他的一些生活细节，你也会发表意见？
我也会，对。
OK
对。然后我刚刚不是讲到就是衣着打扮这部分吗？我的天哪，这又是一个故事可以讲。五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婚礼我妈要去参加，然后我从来的第一天我妈就跟我说让我帮她参谋一个衣服，就是在淘宝上帮她买一件什么的，然后有一天晚上我终于就是决定好要帮她让她爸找了，然后我一坐下来一打开淘宝我就发现关键字要怎么搜呢，然后我就问我妈说
妈妈出席婚礼
我就问我妈说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她就说就找一个那个婚礼那天穿的裙子连衣裙，我想说 没了吗？就这样吗？那我要怎么搜？然后我想了想，我就开始搜岳母婚宴装，然后搜出来一堆，搜出来一堆。我一边搜一边看，我妈突然间来了一句：“不要旗袍哦。”然后我发现，90%都不合适了，因为somehow岳母婚宴装全都是
岳母好像就是要穿旗袍，
对，全都是旗袍。然后我说好吧，这个关键字行不通，然后继续就想办法。那还有什么关键字？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关键字。然后我又不能搜什么大妈装什么之类的，太对吧？
大妈装，
我就没有关键字。然后我就说，那款式呢？样式呢？就我想说，你搜我们平时买衣服，我们可能知道会是一个什么长袖、短袖、毛衣、拉链 ，you know， 就会有一些 detail 嘛。我希望它可能在剪裁上，它会不会有一个什么设计的 detail， 它可以告诉我。然后他又来了一句，最好是扣扣子的啊。我说。哦，好，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搜了个什么，反正就是后来就搜到什么，我搜什么妈妈连衣裙或者是什么，就这种很努力的在看，但是好难哦，就是找不到。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还是不要淘宝买了，我们直接去逛街，然后在店铺里面看看款式，找一个款式你适合的。然后他说好吧，那我们去逛吧。然后昨天吃火锅之前我们就去逛街，我们把一个百货公司女装的那一层楼全部逛完了。然后每到一间店，然后就是首先我要看得上的我才会带我妈进去，然后进去之后呢，我就拿出来给我妈比，然后我妈有的时候一看到那个衣服就这个不行，就这样子。然后我想说不行是哪儿不行了，你要告诉我我才能够不重蹈覆辙，对吧？然后我就逼他说，你一定要告诉我不行的原因是什么，你为什么不喜欢，是袖子不喜欢了，领子不喜欢了，还是什么长度不喜欢了，材质不喜欢了，颜色不喜欢了，就一定逼他一定要就要跟我沟通他的需求。然后慢慢我们去到一间就是年轻人很喜欢的店，然后去到里面，我就拿出一条连衣裙，我也不是说那条就给他看，我只是拿了一下。然后我妈也是，我看我一拿，她马上就这个不行。然后我就说你告诉我哪里不行。然后她就想了很久很久，她说这个吧，我觉得看上去像个抹布。然后我就说哦，那可能是材质加这个颜色的组合看上去比较显旧，所以你不行。我就大概知道了，我就把它放回去。然后就发现我真的觉得我在训练我妈，你知道吗？就是每到一间、
啊、
真的我就每到一间店拿了一个裙子出来，我妈就会说这个颜色我有了，或者这个长度会不会太长啊，或者什么这个腰显我的腰，我有小肚子呢，它这里有个腰带显我的腰粗什么的。我就发现有了这些细节之后，我才可以跟他沟通他的需求，我才可以去了解他喜欢的到底是什么。然后综上所述，我才能知道他想找的是一个有袖子的，然后胸口是扣扣子的，长度在膝盖以下的，然后颜色嘛可能喜庆一点的然后不要太显腰细，但是要有点腰线，但是不要特别凸显腰部的什么这样子一个款式。虽然还是没有买到，我们过两天还要再去另外一个百货再试试运气，但是我觉得有进步。然后我发现跟至少我跟我妈妈沟通这个事情上的一个重点，就是不能够只说不行不喜欢，还要把不行不喜欢的原因想办法表达出来，就是把那个原因表达出来才算是一个有效的沟通，不然就只是一个，因为我会想说怎么样，我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可以保留我们各自的边界，就是我觉得我有我的边界，他也可以有他的边界，但是你不能够就直接竖一栋墙出来不跟我沟通，你一定要告诉我你这个墙的理由是什么，你这个墙每一层的砖头代表是什么意义，我才能够去理解你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边界。我也不希望我完全买一件只有我喜欢他不喜欢的衣服给他，所以我希望知道他喜欢的是什么，我喜欢的是什么，我们中间可以找到那个中间的那个位置是什么，所以就发现这样子的沟通其实蛮重要的。
我刚刚听你说完这一切之后呢，对我有一个很深的启发。这个启发就是我突然在想关于母女之间的相处和母女的关系这个点。我在长大之后，就是特别是我开始出来工作以后， 我发现我跟我妈妈妈的关系越来越难走近，
嗯，
因为我很少跟她做一些很 girly 的事情。我有一些朋友呢、
啊、
就是喜欢啊跟妈妈一起做指甲买衣服、
哦、
逛街，就是很 girly 的一些东西、
哦、
但是我发现因为我不喜欢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不会想到邀请他一起去做这些事情、
嗯、
那我很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很喜欢跟别人做深度沟通，或者是说我对深度沟通比较有满足感，所以当他跟我沟通很生活上的细节的时候、
嗯、
我就会觉得很消耗、
嗯、
就是我觉得很没有满足感，也觉得很没有消耗。可是妈妈是很少跟你不，我觉得她不是没有深度沟通的能力，只是我觉得中国的父母很少会突然坐下来跟孩子进行一系列的深度沟通、
嗯、
大部分都是从很表面的东西开始聊。
对，
但是呢我对表面的东西又不感兴趣、
嗯、
所以就发现我就刚刚听你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首先我真的从来没有邀请过长大以后啊，长大以后就是我好像几乎没有怎么邀请过跟他一起逛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没有很、
嗯、
我会逛街啦，但是我对逛街的享受并不是逛街本身，而是说跟我一起逛街那个人
买东啊
啊，跟我一起逛街那个人我们可以聊一聊，然后以及就是说买东西我也是比较哦，我觉得这个东西我需要，可能我会就是我会集中的
很有目的性
很有目的性的去采购一切我最近这段时间所需要的东西、
嗯、
所以我很少那种漫无目的的跟女生一起去逛街，更不要说我妈妈。
我也不会漫无目的跟我妈逛街啦、
哦、
也是比较为她参谋个衣服我才带她。
但是你知道很有意思，因为你比如说你知道你妈妈有这个需求对吧，也是她跟你说的、
嗯、
对吧，
对对
对，我妈不会跟我说这些
啊，
她不会跟我说她的需要、
okay.
所以我也不知道她有什么需要。
嗯
对
嗯
呀、yeah,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妙的。我觉得母女之间的相处有的时候还真的是
要找到一个入口、我觉得要找到一个切入点。对
对对对
对,
对，是的是的
啊。我刚刚突然又闪过一个我觉得很好笑的事情，是我妈最近敷面膜嘛，然后呢、我就告诉她说你面膜也不要天天敷，天天敷也伤皮肤这样子。然后我到了第二天的晚上我敷了一个面膜，然后第三天我又敷了一个面膜，所以第三天我敷的时候我不就连续两天敷了嘛。我妈看我敷面膜、
啊、
她就说你不是说不要天天敷吗，你又连续两天敷。我就觉得你也是蛮记的哦，就是两天前说的话、
啊、
你到现在还记着。
对啊、
很多很生活很 detail 的东西。
对、对，其实我有一些就是听你讲我有一些启发。对，因为像这种生活的细节，就是这种对话在我跟我妈妈的对话里面从来不会有的。
你会想要有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通过生活上的细节增加沟通是可以的。对，就可能我本身没有很 enjoy 这样的对话但是我觉得通过这样的对话、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是 OK 的啦。对。
好哦。希望今天这通电话之后你可以
看之后的。
对。对于母女关系发展上能够有一些进展。
好的好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也不要忘记去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给我们一个五星的评分，或者可以留下你的评论。也欢迎大家去各个 social media 找到我们，包括有 Instagram、Facebook、微博，还有微信公众号。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众群，可以联络我们的接线员，他的微信 ID 是 One Call Away Podcast。然后，如果需要我们的中文 transcript， 也可以去 Patreon 还有爱发电找到适合你的套餐。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